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普遍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存在。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资产者，行会帮工、行会外短工便相应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来说，资产阶级在同贵族斗争时有理由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当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发展程度不同先驱者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米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这些革命暴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空想描写中，而在18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社会地位方面。不仅应当消灭阶级特权，而且应当消灭阶级差别本身。禁欲主义、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三个伟大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倾向之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当中，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种种对立影响之下，从唯物主义出发，系统阐述了消灭阶级差别的方案。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产生的无产阶级利益代表上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被人类正确的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天才人物，而这种人物已经出现并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何时出现，真理是在何时被认识到，这并不是从历史发展联系中必然产生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可能同样诞生，这样他就能够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雾、斗争和痛苦。